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五十颂胜般若波罗蜜经》。前边我们讲了一次，前边这一部分呢，大概意思就是说，佛对须菩提说，如果有人发菩提心，能够对于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听受读诵，分别演说，速获正觉。也就是说，获正觉就是成佛，速获正觉就是能够很快的成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成佛的方法，就是于此般若波罗蜜经听受读诵，分别演说。为什么呢？佛说呀，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它具足方便，就是里头有一切方法。什么方法呢？通达一切诸佛菩萨甚深法藏，就是这个里头啊，有所有通达诸佛菩萨甚深法藏的所有的方法，都在这个经里头。你就照着这些方法去修去学，你就能够最快的成佛。然后这个佛又跟须菩提说呀，说这个经啊，包括了一切这个，包括虽然说的是成佛的方法，但是呢，它包括了一切佛法，就是包括小乘的声闻法、缘觉法、菩萨法、实地的菩萨法、菩提分法。菩提分法呢，就是菩提之分，就是菩提分法，就是菩提是觉悟，分是知分，就是这个觉悟智慧，它有多少种？哎，菩提分法一般说有37种。这菩提分法这37种获得智慧的方法呢，它既小乘也是用这37菩提分法，大乘也是用这37菩提分法，但是它们的内容呢不一样。下边我们讲到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对比一下，就是说小乘在这一份里头它是什么内容，大乘是什么内容，把这个大乘小乘的本质区别在什么地方。虽然都是菩提分法，但是它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一切诸佛一切般若波罗蜜法，聚集摄受平等如一，不管是大乘小乘，是所有的一切佛法呀，都聚集摄受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平等如一，没有落掉的，都在这一个经里头。然后这个须菩提就问佛了，说这里头是都摄了什么法呢？佛就告诉须菩提啊，说首先啊，摄受了6度，然后第二项呢，又跟须菩提说，又摄受了18空。为什么要有18空呢？实际上佛说的空，佛门叫空门，佛叫空王，佛讲的佛法就是一个集中，就是一个概括的，就是一个空字。说这个空有多少空啊？也可以说有一个空。什么空啊？就是我们凡夫是在梦中，梦中的一切法都空。就像心经观自在菩萨教给我们的，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就把梦空掉，这就是一个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你把梦一醒，这就一个空就一下解决了。然后说这一个空，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不相信，所以佛呢还得在这一个空里头呢再具体说。哎，你比如说再具体分一下，把一个空分成2个空。什么空啊？人空法空。我们梦里头呢无非分2大部分，一部分是众生，一部分是世界。哎，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法。一个大空可以分2空，人空法空。哎，人怎么空，法为什么空，只有可以分2部分讲。2部分讲呢，我们还是不信，还是不接受，佛再分3空4空5空，所以呢就分出来这个10几空20几空都有。这个地方呢佛是说了18空，实际上空的呢都是我们梦中法，都是为了让我们最后照见这个整个梦空，五蕴皆空，然后就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证到了初地，证到了空性。 上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十八空这个地方了。下边我们接着看佛呢，还说他不是说这个般若经里头概括涉及了这个聚集总摄了一切佛法。哎，前边六度十八空，下边佛接着往下介绍说，这个经里头呢，还告诉你成佛有什么方法。哎，下边一个是四念处，也叫四念住。哪四个念呢？就是念，念的意思是意念，就是哎想念意念。四念处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你要想成佛，你呢要有四个你要想的地方，就是说你想这四个地方你能成佛。四念处是哪四念处呢？这个地方就是分这个大乘小乘的内容不一样了。小乘的四念处或者叫四念住呢，是身受心法四念。小乘第一念身，他想什么呢？说身这个观身不净。哎，因为小乘他不空这个法，不空世间，他光空这个我们五蕴身里的那个人我，所以呢他是观身不净。哎，人们都贪恋这个身，小乘呢就认为这个身呢是一个暂住的东西，哎，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呢观身不净不是好东西，不要贪恋它。观受是苦，观我们的一切感受啊都是苦。说那不是还有乐吗？有乐这是众生愚痴众生的一个误解，就是我们所有的，只要我们所有的感受全是苦。哎，你比如说有人说你吃东西不是乐吗？吃东西是因为你有先有这个饿的感受，这个饥饿的感受就是苦，这个苦把我们众生害得很惨。哎，你暂时的缓解一下这个肌肉的这个饥饿的苦呢，你把它误以为是乐，实际上是暂缓，哎，暂时的让它减轻一下这个苦，实际上那不是乐。哎，你暂时吃一点减轻了，过两个小时又饿了，哎，过两个小时又饿了，所以它永远是饿，有这个饿的感觉就是苦，你不管减轻到什么程度，哎，它都是苦。所以呢观受是苦，一切都是感受都是苦。观心无常，你观我们的精神活动，我们的心理活动一刻都停不住，一直在变化。哎，你刚感觉说我饱，好像吃点东西挺高兴，感觉饱了一点，哎，一会儿就饿了，一会儿就不舒服了。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前边这三个法，身受心，有这个物质的有精神的，这前边这三个法都是法。小乘认为这三个法都是存在的，只是这个一切法里头呢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我，所以小乘的四念住是只空人我，不空这个世界，不空梦中的一切法，这是小乘的四念住。大乘的四念住是什么呢？身受心法四相全部是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十二处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梦中一切法彻底空掉，最后要空到无智与无得与无所得故，然后你才能够证到初地，究竟涅槃。大乘的四念住跟它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方法名字都一样。哎，就是小乘跟大乘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就是小乘不空梦中法，他认为梦中法是有的，只空这个梦中法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他只能断掉这个粗的烦恼，就是贪嗔痴这我不贪不嗔，哎，断掉这个粗的烦恼，但是他断不掉细的烦恼，就是分别的烦恼，他还得生活，他还得持戒，他还得修行，他有很多感受什么，他这些细的烦恼断不掉，因为他没有从梦中醒来。大乘跟他本质区别是什么呀？不但要空小乘的人我，而且要空整个梦中的法我，就是我们整个梦中人法皆空，整个梦都是五蕴皆空，这是大乘的四念住。 好，下边一项叫四正断，四正断也是修行方法。什么叫四正断呢？就是考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前做的不对的，以前做的行过的不好的事儿，让它断掉，就是以行恶令它断除，就是做的不对的以后不再做了，未行恶令其不生，就是一看佛说这个东西不好，哎，我还没那么做过，但是我从这个还没做过的时候我就防止了做那个不对的事儿。然后呢，未生善令生，哎，佛说这样做才能够成佛，哎，没有这个这样才能解脱，我没有做过的我要开始做，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哎，我已经佛说这个对，哎，我以前就是做过，然后呢按照佛说的那个方法呢继续让它增长，继续让它加强，这是四正断。下边是四神足。什么叫四神足呢？就是四种想修神通的话呢的准备条件，足就是脚，哎，脚是支持这个身体的，你修神通你也要有几种力量来支持，你有这几个前提你才能修出神通来，所以呢叫修神通的准备条件，这就叫神足。一共有四项，哪四项呢？是欲勤观心，就是说你要想修神通，第一个呢你首先要有欲望，你要发愿，我想修什么神通，我要就是先树一个目标。勤就是精进，哎，你树了目标我要修这个神通，你要精进的来这个达到它，要专心的来努力，努力的修。观，你修什么神通呢？它有这个修这个神通的观法，哎，你想飞起来你就要按照这个一步一步飞起来的方法去修。观心，心有时候啊就跟那个定是一个意思，哎，心在这就是一心，你就一心的按照前边三个方法去修，也就是说你要在定中来修，哎，心一静性就叫定，所以心有时候就是定的意思，你要修定，修一定的定力才能够修成这种神通。四神足就是四种修成神通的这个准备工作，哎，欲勤观心。注意佛说的这个三，现在说的这个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你看三个四一共十二个了，然后两个五，哎，二十二个，然后七觉知八圣道十五个，加起来三十七道品，就是大乘小乘的都用这个三十七道品来修，但是呢修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四身足，下边是，这是三个四，然后两个五，五根五力，哪五根呢？是信勤念定慧，就是你要想成佛你要修善根，修哪什么善根呢？修五个善根，这五个善根就叫做信勤念定慧。信要修信根，就是说首先信未能入，你要相信世界上有佛，你而且你相信人们能够成佛，人人能够成佛，然后你还相信你有条件这个学佛修成这个佛，这样的话你才会去发菩提心，才会立这个成佛的志愿。所以信是第一步，信未能入，哎，信也是靠你在前边多少劫的生中啊来这个了解佛教，认识佛教，认为佛教呢确实是真理，认为佛确实是最圆满的智慧，你了解这些形成的信，哎，信是由了解由解得来的。但是呢信是第一步，就是说你这个人如果没有信根，五根里头第一个是信根，你说没有个信根，那你就是连那个佛教你都不信，你成不了佛，哎，第一个要有信根，这是修来的，用了解佛教，用解文思这个佛教的好处和这个优点，然后呢你相信，哎，信根。第二个是勤， 这个人呢、啊、一定要精勤精进。有很多人养的就是懒懒散散的，什么老是三心二意的，干什么不专心，学佛学了几十年还是那个德行啊，是为什么呀？他不放在心上啊，觉得我是学佛的，哎，好像是个学佛的，实际上呢什么都这个都没改变，什么都贪，什么都做，哎，所以呢那成不了佛。哎，因为你学了点佛，你被那个大量的其他的那个目标，其他的那个就是反佛的方向的追求贪嗔痴都给消掉了，哎，都给压过这个你学的这点学佛的善根了。所以呢勤一定要精进。这就是我们世间也有这个说法，叫什么速度决定命运呐、啊？什么你慢一点你就完蛋了，哎，快慢是决定性的，快一点才能成，哎，慢一点你就成不了。为什么呀？因为障碍很多。哎，有的人说什么这个如逆水行舟，这修行绝对是逆水行舟，因为这个修行啊是出世间，它是跟我们原来把梦中当真，追求梦中一切法这个方向是相反的，它是要空掉梦中的一切法，绝对是逆水行舟。所以你要是不专心的努力，不精勤的努力，你根本不可能跟原来的那个贪嗔痴的坏习气把它给压下去，把它对抗，然后你能够往前前进一点。哎，我们一般都是顺着原来贪嗔痴跑，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哎，稍微的学点佛法，那实际上只是减缓了贪嗔痴的速度，减缓了贪嗔痴的程度，大方向其实根本就没往这个佛方向挪。哎，念，刚才说了，念是意念，就是你也可以就是你理解成记忆力，就是要记忆力好，意念嘛，你能想起来。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学佛，哎，去听佛经，听佛说的成佛的方法，你能记住。你要是念力不够，就是意念力不够，想不起来，学了就忘，那你成不了佛。哎，要增强记忆力。怎么增强记忆力？那还是要认真学。哎，你学的深，学的透，理解的好，记忆力就好。哎，所以说佛经啊是让我们看懂的，是让我们理解的。你不理解，没达到佛给我们说这个经的目的。佛说我们经是让我们听懂他说的这个甚深微妙法，哎，不是让你说我背过了我会念就行。哎，背过会念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你要是连念都念不下来，背都背不下来，那你对这个理解啊那就更达不到。哎，所以呢念就是意念，就是你不但要理解了，你还能记住，不能忘，哎，你才能按照佛说的方法修行。定就是定力，哎，定力什么叫定？就叫心一境性，就是你的心能够放在一个境界上的这个力量吧，这种习气力量，哎，就是干什么事儿你能很稳，沉下心来，能够定住，能够很长时间朝着这一个方向前进，哎，定力。一定要有定力，哎，慧，这就是最关键的了。就是我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就是都三世诸佛都是用智慧，靠智慧成的佛。前边这信、勤、念、定，这都是帮助你加强智慧、获得智慧的前提条件，都是方便，都是方法，目的就是最后这个智慧，哎。因为只有靠你的智慧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全，你才能够成佛。哎，什么是智慧？就是你要听佛说的这些道理，就是智慧。哎，佛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原来你像现在一般人不学佛，不知道这个道理，那就是没有智慧，不知道这是梦，就把这当真，在里头折腾一辈子一辈子，折腾的死去活来，结果呢，全都白费。不但白费，还搞错了方向，白费了劲儿，还这个吃了苦，还得不到任何利益，哎，做一些空梦，一生一生转来转去，什么也得不到，哎，得到一堆烦恼，这就是没有智慧。我们现在学佛，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了，哎，我们要追求从梦中醒来，要证空性，要证出地，要成佛， 这就是智慧。所以要学成佛的方法就是智慧。这是五根，五种善根。五种善根你好好修行，它达到了有力量的程度就叫五力。还是这五种善根，善根是指前生积累的这个基础。这一生你好好修，把这信勤念定慧呢修的定力、慧力、念力、记忆力、精勤力、信力，一听佛这个佛法就相信，把这个都修的力量很强，这就叫五力，达到比较充足的力量就叫五力。五根五力，注意这个全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前的修行方法，这叫资粮位。就好像说你这个给你这个见道，给你证初地，给你证空性的准备条件，三个四两个五，这是在从梦中醒来之前为最后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准备条件的。当你达到五力都很有力量的时候，下边就该见道了。七觉知就是见道的过程，最后八圣道是指的你见道之后已经成初地菩萨了，进入八圣道就是圣者的道路上了，走到初地以上圣者的道路上了。七觉知之前是资粮道，七觉知是见道，八圣道是修道，就是你已经上了道了，已经是初地以上菩萨圣者了，开始真正的修行了。下边看七觉知是这个哪七觉知？觉知，觉就是觉悟，觉悟就是智慧，知就是知分，觉悟的知分就是智慧的分支，智慧的部分。智慧啊，可以分成七部分，哪七部分呢？是念、择、尽、喜、除、舍、定。这个七觉知就是说你有这七种智慧合起来，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证初地，证空性就成初地菩萨了。这七个字是怎么解释呢？第一个是念，七觉知第一个你要，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念，意念力、记忆力，你对佛法你要理解的好，记得清楚，到你修行的时候一想就能想起来，这叫念，念力。你学了之后记不住，你想修的时候忘了，那你就不可能证道了，是吧？念，你记起来，能够记起来佛法，怎么修的修法，然后呢，择，选择的择，抉择的择，就是你能够记起来这个佛说的道理了，怎么修行，需要你进行抉择，就是比如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这么做对还是那么做对，你根据你能够记得的佛说的这个道理呢，你能够进行正确的抉择，这是第二步。你能够知道怎么修对怎么修不对，你能够正确的进行修行了，下边一个字就是进，精进，就该一心一意的努力修行了。你这么一精进修行啊，就会有法喜，就会阶段性成果就出来了。所以喜，念则尽喜，这是有时间上次第的。有了法喜之后呢，你就继续精进修行，除就是断除你的烦恼，小乘就是断除烦恼，大乘是什么呀？断除分别的烦恼。小乘是断贪嗔痴的粗烦恼，大乘是断分别的细烦恼，断除烦恼。你把这个需要断除的烦恼断除了，就是把障碍清除了，要把这个断除烦恼的这个佛法用来断除烦，把烦恼断完了，你用来断烦恼的这个佛法就没有用了。因为你学佛法是为了断烦恼的，你烦恼断完了，佛法没用了，把这个佛法呢舍掉，这是倒数第二个字舍。先把佛法之外的非法断除了，然后再把这个梦中的佛法也舍掉，最后定，就是你在定中 加强心力，就能够像观自在菩萨一样，无智亦无德，一切连这个佛法之外的非法舍了，又把这个梦中的佛法舍了，哎，你就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成了出地菩萨了。所以这个七觉知啊，是教你怎么见道的，靠这七个步骤，靠这七个字来见道。好，你这一见道，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五蕴什么十八界十二缘起全都空了，梦没有了。一看是什么呀？梦没有了，你就见到世界的真相了，见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世界本来有什么呀？实际上世界真实面目就只有心，每一个众生一大堆记忆，那是众生的本体。哎，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每一个众生是一个心识，佛菩萨也是一颗心。哎，你就见到了这个真实，这就是进入初地菩萨，开始初地二地十地一直往成佛来修了。这个时候修什么呢？还是度众生，跟咱梦中度众生一样。但是现在呢，佛初地上菩萨自己没梦了，但是他可以看见我们众生，所有众生的梦，所以他看着我们众生心里你在做什么梦，他用他的神通化身千百亿进入我们的梦，去给我们说佛法，让我们像他一样从梦中醒来。这就是梦，还是梦中度众生，只不过不是他的梦，是进我们的梦度众生。我们现在就是在梦中，我们也要度众生。哎，七觉知见到了，见到之后呢，就进入八圣道，就是进入圣者的修道，修道位了。八圣道是哪八圣道呢？也就是初地以上菩萨修什么呢？第一个是正见，正确的这个地方就不是见解了，因为我们在梦中才有见解，才有分别，才有见解啊！我的看法，我的见解，我怎么看这个问题，那是分别见，凡夫才有分别见。正到初地以上菩萨呢，都叫无分别智，就没有我们凡夫这种分别见了。那是什么呀？都是限量智，就是直接一看什么都是顿现眼前，了了分明，都是限量看见的。所以这个正见不是见解的见，是什么呀？是正见的见，就是实证道。哎，限量实证，见到什么了？见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了。哎，梦的假象空掉了，远离颠倒梦想了，见到世界真相了，三界唯有心正见，正确的看见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所以八圣道的第一个就是圣者们啊，他是正确的见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哎，三界唯有心，五蕴皆空，梦中一切法都彻底空掉了，都没有了，这是限量正见。限量正见真实之后呢，第二项就叫正思。哎，正确的思维，你见到真实了，你限量见到真实了，你的思维，你的思考，说他还思考什么呀？度众生啊，他要看我们众生在做什么梦，你这个众生善根成熟没成熟，你这个众生需要以何化身来得度，他就要思维这个问题，要考虑我怎么度这个梦中的众生，这叫正思维。有了正确的思维，他就会有正语。什么叫正语呢？就正确的语言，就是他的化身入我们梦之后啊，他会用这个最好的语言来给我们讲，让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的这个佛法。正语正业，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入我们的梦，他要造业，他要造什么业啊？他要造这个，这叫解脱业，是不是啊？他已经这个解脱了，他是用化身给我们表演怎么做解脱业，哎，怎么从梦中醒来，他要造业。哎，这个业有我们一般说的业都是我们梦中人嘛，造的那个都是不好的业。哎，这个我们梦中人造这个福报业啊，也是属于不解脱的业，也不是这个好业，就是你在这发大财当大官，那不算这个正业。什么叫正业？解脱业是正业，就是 帮助众生从梦中醒来，帮助众生走上成佛的道路的，才叫正业。哎，这个化身呢，在梦里头造正业，就是帮做佛菩萨化身，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做什么事儿，他的目的都是让我们众生呢能够从梦中醒来，这是佛菩萨化身造的正业。这是四个了。正命，这个命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佛菩萨的化身在我们梦中啊，他命是指的他的职业，他的立身之处，就是说他化什么身的身份呢，他这个做的这个职业呀，不能这个就是不如法。哎，什么叫正命呢？就是说正当的职业，我们一般这么说。但是呢，它的标准是不是世间标准？它是还是怎么帮助我们解脱？所以这个呢，有时候啊，可能这个会就是，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们解脱，需要有些人需要度的时候呢，需要什么样的职业，他可能就化现什么样的职业，那他都是正命。为什么呀？他的目的都是帮助我们从梦中解脱。哎，正勤就是正精进。这个为什么有正精进？因为我们凡夫有邪精进，像我们凡夫这个有的人偷东西，专门研究偷的技术啊，用高科技去偷，像这个勒索病毒啊什么，这都是也是精进。那你不下功夫，不这个不下一定的功夫，不努力的去这个设计，你搞不出现在这些勒索呀、抢劫呀各种的这个，你成功不了。哎，那叫邪精进。目标不对。什么叫正勤正精进呢？就是他这个的努力呢，是朝着让你解脱的方向来这个努力的，这叫正精进。正念与正定，哎，这是最后两项。正念就是说，刚才说了，念是意念，就是你的这个，也可以说你的念头吧，就是说他起的念头，他意念起来的东西都是呢正确的。最后正定，它有正确的定力。哎，你把那个有的这个人修定目的就是歪的，那就不是正定。哎，目的比如说为了报仇，为了什么神通，为了什么就是跟解脱没关系的，哎，为了世间利益，为了追求名求利，那就是邪定。哎，所以这个正道初地以上之后呢，就进入八圣道。八圣道是说的化身入我们的梦啊，佛菩萨的化身，他们的这个行为，哎，身口意的怎么做。好，这个37道品是给我们讲怎么从一开始修行，一直到怎么见道，一直到地上怎么修。这个呢也是刚才说了，37道品也可以小乘，也是按这37道品，它就不是正初地，它就是正小乘的初果。哎，它的那个内容呢都是为了空人我，只有那么一点说法。我们大乘的内容不但空人我，还空法我。哎，所以跟它的内容不一样，这些这个方法都一样。这是37道品，就是说佛告诉我们成佛你的方法，37种方法。还没完，下边佛说还可以修什么呀？四圣地。四圣地是苦集灭道。哎，苦，人生皆苦，哎，有漏皆苦，苦。然后集，集是苦的原因。为什么苦啊？就是贪爱，哎，把梦中法当真，追求梦中法，那你就必然吃苦。哎，集的这个核心就是苦的原因是爱。苦集灭，我们众生在这个梦中的这个苦啊，这个集啊，这个因啊，都是可以灭掉的。为什么呀？因为它不存在，它是假的，你是梦，你把梦一醒，这些苦啊什么集啊全都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存在，你只要从梦中醒来就行。所以这个梦里的这个苦集，这一切苦厄灾难烦恼啊，都是可以灭掉的。怎么灭掉呢？佛告诉我们灭掉这个梦中苦的道，就是从梦中醒来。哎，这个苦集灭道呢，也是小乘有小乘的内容。小乘呢 就认为苦是真有，但是是真苦。哎，我们大乘苦集灭道，一全是空。哎，梦中没有苦，你认为梦中有苦，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邪见。只要执着梦中是有，那就是错了。哎，那就是凡夫见，凡夫的世界观认为梦中都是真的，都是有。大乘是认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没有苦。哎，苦的原因也是空。大乘是把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所以大乘四圣谛跟小乘四圣谛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四无色是指的四无色界的这个四定的境界。四无色定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一会儿我们还要详细介绍。八解脱，八解脱呢也是八种定，也是八种定，我们来也具体的过一下，都给大家一个基本的大概的印象，这样以后读佛经这个呀都会这个多次的重复，多次的碰到这个内容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八解脱是八种禅定，这八种禅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去贪，去这个贪嗔痴的贪。如果你没有贪，就不会有嗔。哎，你贪的厉害，你才会起嗔心。哎，碰到障碍了起嗔心。所以呢，去贪的禅定，去什么贪呢？八解脱第一种，第一个解脱呢，是叫做有色观诸色解脱。这个有色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这个，咱们就举具体例子大家好理解。比如说小乘啊，他为了修这个去贪，贪最核心的贪就是这个色贪了，色贪很难断，所以他要修什么呢？修不净观，就是说人的身体啊，屎尿袋什么臭皮囊，没有可贪恋的东西，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呢，你不净观有好多种观法了，还修这个白骨观，什么很多种观法。咱们就说的这个干净一点吧，就这个说白骨观吧。你修白骨观的时候呢，是要或者在坟地，或者是你拿一个白骨放在面前，要这个看这个白骨。看清楚之后呢，闭上眼睛，把这个白骨的细节在脑海里头浮现出来。哎，你不知道细节了，你再睁开眼看，然后再去想，要把这个白骨啊，在闭上眼睛之后，真的呢，在你的定中能够看到这个白骨，这叫白骨观。这个有色观诸色解脱，就是指的你，比如说修白骨观的时候，你在定中有色，哎，这个时候呢，你来观诸色，这个诸色是指的定你心外的色，哎。心外的色，心外的白骨，心外的这个尸体啊，什么这些诸色，你说这些啊，我都不贪恋，哎，我都把它舍去，这是第一步，叫有色观诸色解脱，就是你修白骨观，把这个心外的诸色都不贪恋，都放下，这是去除这个心外的物质，对心外物质的贪，这是第一个解脱。就算不净观啊，修得很不错了，哎，对这个世间的这个色不贪欲了，不贪恋了。那下边第二步修什么呢？叫做内无色想观外诸色解脱。就是第二步呢，把你定中观的那个色呢也舍弃掉。像那个什么不净观啊、白骨观的那些，就是定中能够观到的那些色，内无色想，就是把定中色也把它这个贪着也去掉，观外诸色解脱，内外这个物质呢，对物质的贪恋全都去掉。然后第三步呢，叫净解脱身，坐正具足住解脱。这步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能观的心也不贪恋。这个是有这个习气的，你老修不净观，老修这个白骨观， 修起来呢很舒服，对这个这种比不净观啊白骨观这个心你感觉是一种享受，要把这个就是不净观的心也不要贪恋它，也放下。这是第三个解脱。第四个解脱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叫四无色定。四无色定就是第四个呢，四无色定的第一个叫空无边处解脱，就是前边呢空掉了色物质，空掉了心，但是呢这只是具体的你这个做的一些观。现在空无边处呢就是把这个对色的不贪恋，对心的不贪恋扩大到无边处，扩大到就是一切色心。空无边处就是说我只认为这个我只要空，我对物质对精神我都不贪恋，把这个空的思想达到这个覆盖一切，叫空无边处解脱。以空来空掉对物质跟精神的贪恋，这是第四个解脱。第五个呢是实无边处解脱，这就是按照那个四无色定的顺序来说，已经以空无边处了，怎么还会有实呢？因为你在这说我就认为一切把一切都空掉，我不贪恋任何东西，你这个是有实有心的，这是心想的，一切都是空，我不贪恋这个物质，我也不贪恋精神，这是这个心实，你有这个就是我空要空一切的心实，所以呢把这个空也放下，我把这个要空一切的这个心实让它就是只有能没有所，又空一步，把这个能空的心实只有能空的心实没有所空的空，这又前进了一步，就是你不用老想那个空，我只有一个能空的心识，只有能没有所，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实无边处，就是我只有一个想修行的心，把空给去掉了，认为实无边处之后呢，这个认为就只有实，这个时候呢觉得说我老是想着只有实也是很费劲儿，把这个实也空掉，所以下一步呢第六个解脱叫无所有处解脱，就是我要把这个修行的心想空的心我也空掉，我也不贪求它，达到无所有处，就是我什么都不要，无所有处解脱。四无色定的最后一个是非想非非想处解脱，这就是四无色定达到最高了，世间定达到最高了，就是什么呢，无所有处解脱之后啊，就是说管他什么都没有，这个老想这个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一个想，我要把这个想也不想，这时候就变成了世间定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什么呀，叫非想非非想处解脱。什么叫非想非非想处呢，就是我连无所有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想法我都不想，这就叫非想，就是我不起想法了，这就是非想，没有想法了。非非想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说我没想法了还有什么想法，还有习气性的极微细的想法，就是没有把想法全断掉，没断干净，我没有完整的想法了，还有这个很微细的，就是没有进入无想的状态吧，就是，这就是世间定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了。这样呢，前边三个解脱加上四无色定四个，一共七个解脱了，最后八解脱，还有一个解脱叫做享受灭，享受灭身。作证具足住解脱，享受灭身就是享受灭定， 享受灭定也有一个名字叫灭尽定。哎，什么叫享受灭定呢？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就按五蕴来说啊，五蕴第一蕴是物质，最后一蕴是识，是精神。我们用着我们的识去认识物质的时候，会有三个认识过程，叫受想行。哎，这个受呢是限量的，就是五种感受，色声香味触，你一睁眼颜色来了，你一醒声音来了，这是五种限量。所以受呢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它是你只要一有，只要没不是无梦睡眠，睡眠你做梦的时候那个五种感受也有，你可以看见颜色，听见声音，你身体有感觉，在梦里只要不是无梦睡眠，我们这个五种感受色声香味触啊它都会升起。所以这个受啊是不受我们控制的，这就是业报。哎，你老做梦就形成这个受是主动升起的。受升起之后，我们第二反应是什么呀？是判断面前是什么，就是要形成一个想。这个形成想叫做形成概念，就是比如说颜色，你就得看见颜色了，你就想这是什么颜色呀？啊，这是白的，白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是天花板。你要形成概念。这个形成概念这个呢，虽然不是自动的，但是也由于我们无始以来啊老做梦，形成这个老我说的这个是生死长梦啊，老在这个梦中这么折腾，也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自动的来做出判断。就是你早晨一睡醒一睁眼前边白乎乎的，你很不用你去费劲儿，你很自然就知道，哎，这白这是天花板，我这是在睡觉。就是这一套想啊形成概念啊，也是跟着那个受很自然的就起来了。所以我们一般修定的时候啊，这个受想是灭不掉的，我们只能灭什么呀，行。你看五蕴是受想行，心的活动就这三个步骤。什么叫行？就是心开始行动了，心开始抉择了，心开始乱想了。哎，你一看白色啊天花板，然后说我怎么办，我要不要起床什么，那叫行，心行，心开始活动了。我们呢一般修定是控制那个心行，不让心乱想，但是你控制不了这个受想。就是你在那儿哎一坐，说我什么受都有，五种感受色声香味触都有，哎，五种感受，我说我闭上眼睛没颜色了，闭上眼睛就是黑色，哎，受。你有受呢就必然升起想，啊，我这儿痒，那儿疼，这儿胀，那儿什么滚，哎，就会自然的，这都是自然程序，就会升起想。所以一般定中呢，受想灭不掉，只灭掉心行，不让心乱想，不让心乱跑，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比如说放在呼吸上，哎，不让它动，不让心行。这个第八种想，就是第八种这个叫享受灭定。也叫灭尽定呢，这就是超出了世间的最高的定，超出了那个非想非非想，非非想非想非非想啊，有点近似于植物人，不过植物人还粗，植物人实际上好多都是有想法的，哎，就是好像迷迷糊糊的都没什么概念了，哎，这就是世间的最高定了。这个第八个解脱叫灭尽定啊，超出世间的这个定的境界，就是他不但把心行断掉了，哎，他还把想断掉了。你像那个非想非非想还没断掉想，他把想断掉了，他还把受断掉了，就是根本不让色声香味触的五种直觉升起。这叫享受灭身，作证具足住解脱。就是我们用大白话说，就是他把第前七识都断掉了，把潜意识活动都断掉了，哎，因为世间定里头啊，有一种这个就是在色界定，就是还没到这个四无色定，就是比较低级的定里头啊，有一种外道呢修一种叫无想定，哎，无想定呢就是有感受，但是呢不跟着起概念，那是什么呀？那是把这个前六识灭掉，哎，这个受想灭定呢，或者叫灭尽定呢，是 小乘以三国以上的圣者才可以入道的。为什么呀？他要灭掉潜意识活动。潜意识活动最主要的活动是知道有我，由于外道呢他都认为有我，哎，不知道无我，所以他断不掉潜意识活动，他老知道有我。小乘圣者呢，他们修的就是无我，断的就是我执，所以他到三国以上就能够断掉我执，他在定中呢就能够把这个执着我的这种习气断掉，这个执着我的潜意识活动也断掉，这样的话呢他能够断掉前七识，就是把这个执着有我的潜意识第七识也断掉。这样的话呢，这是八解脱，哎，八解脱。然后说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舍去色舍去心什么，这不是跟那个大乘都差不多吗？这个大小乘的区别是什么呀？小乘是他并不认为物质没有，不认为心没有，他是什么呀？我不贪恋那个物质，我不贪恋那个心，哎，我在我的定中把这个色心都舍掉，哎。大乘跟他不一样，大乘是认为啊，梦中根本就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哎，梦中的精神活动都是人们的妄想，哎，这样是我是把这个色心什么全都空掉，这是大乘的内容。小乘是承认有色，承认有心，但是呢，我不贪恋它。所以呢，这个大小乘的这个包括外道也是，哎，外道也是修的，他认为物质世界有，但是我不贪恋它，我在定中我舍去它，哎，所以这个意义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下边啊，这是八解脱。下边佛接着说，八解脱之后呢，说叫九分法。九分法呢也是定，也叫九次第定，就是挨个九次第定，哎，就是定呢，你说这个人得定了，那就是第一个定，就是什么初禅，哎，这个定的境界呢有九个定的境界，哪九个呢？就是色界定有四禅，无色界定有四定，这就叫四禅八定，合起来这八个境界了。然后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个叫灭尽定，哎，小乘三国以上圣人、大乘菩萨才能入的那个灭尽定，这一共是九分法。九分法就是定法呢，它有九部分，哎，九种定。嗯，我看呵，今天咱们争取讲完，所以就这个就不详细介绍了啊。四禅，哎，四定刚才介绍了，然后这个灭尽定也介绍过了，哎，九分法。好，下边佛说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这是三解脱门，哎，三解脱门也是非常普遍，小乘有小乘的三解脱门，大乘有大乘的三解脱门。现在我们就直接介绍大乘的，因为这是讲佛的境界，介绍大乘的，这样呢他就把小乘的，因为大乘是人法皆空，所以它里头是包含小乘那个人空的，所以讲大乘的就包含了小乘。空解脱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全是空，五蕴空、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梦中的佛法也空，梦中的一切法全是空。我们修第一个三解脱门，第一个就要修空解脱门，你把梦中的一切法都空掉，这就是进入了解脱的门，你就解脱了，哎，什么境界啊？就是像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哎，你就是进了解脱门，空解脱门了，进了空门了。哎，我们现在说进空门是理论上说，哎，观自在菩萨那是实证到进空解脱门，就是他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在他面前就消失了，哎，这就算进了空解脱门。进了空解脱门呢，就是进了无相解脱门。为什么无相呢？就是你五蕴空什么空空空，最后一照见五蕴皆空，你五蕴的相没有了，所以你同时也是进了无相解脱门，哎，十八界也相也没有了，十二缘起梦中的一切相，哎， 色声香味触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全都没有了，所以呢进了空解脱门，也就是进了无相解脱门。无相这是一个法印，实相无相。什么叫证到实相了？什么叫证到空性了？就是在你面前不能有五蕴的一点影子，不能有它一点样子。哎，要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里头无知以无得，以无所得故，什么都没有。哎，五蕴要空完了，要彻底空，毕竟空，这才叫进到无相解脱门了，一点五蕴的相，梦中的相都没有。这也是进到了无愿解脱门。什么叫无愿解脱门呢？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了之后，五蕴没有了，你在梦中发的一切愿也都随之而就是抛弃了。梦中我们发愿，比如说我要成佛，我要这个度众生，什么发了很多的愿，你梦一没有了，众生梦里的众生也没有了，哎，梦中的佛也没有了，你在梦中发的这些愿呢全就抛弃了，哎，全就没有了。说那我还干什么呀？你看见世界真相了，看见三界唯有心了，所有众生的心都重合在一起，跟佛菩萨的心也重合在一起，你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们做的梦，他们的过去现在未来是怎么回事都看清楚了，干什么呀？真实的面对众生心，入他们的梦去度众生。哎，那个呢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相，也没有我们现在梦中的这些愿。哎，就是无愿有解脱门，有时候译作无作解脱门，工作的作，无作解脱门，就是我们在梦中度众生的这一切做法，在地上菩萨来说全都没有了。实际上三解脱门就是一解脱门，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哎，度一切苦厄，梦中的一切相，一切愿，一切做法，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哎，这就是进了三解脱门。下一个，一切三摩地总持门。三摩地是一音，也有时候一三昧，什么意思？就是定，哎，禅定。一切三摩地门什么意思呢？就是禅定啊有无数种，在谁那儿？你在凡夫这儿啊，我会出禅，我会什么啊，有几种。在佛这儿啊有无数，佛菩萨这儿有无数种的三摩地门，就是说无数种的禅定。哎，一地的、二地的，一直到佛，那就是什么定都，高深的定都有。哎，我们不知道的定，这就叫一切三摩地门。什么叫门？就是你进了这个三摩地门，你就会了一切的定。哎，入门了。哎，或者是说这个三摩地门呢，它能出生一切三摩地。哎，就是你这从这个门里头，这个你进了这个门，你就能生出一切的这个各种定，你都会了。这叫一切三摩地门。什么叫一切总持门呢？总持就是指的法义，哎，就是佛教给我们的观的方法，就是佛教给我们的一切佛法的这个甚深微妙的佛法。这个甚深微妙佛法，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我们不能这八万，这每次修行的时候，这八万四千法门从一到八万这一个一个的修啊。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呀？总结里头的精华，总结里头的这个中心思想，总结里头的这个核心思想、核心要义。你把一个法门，你总结成一个颂子，总结成一句话，这就叫这一个法门的总持，就是总的拿住它，哎，把握住它。比如说《金刚经》讲了五六千字，最后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给我们说一个颂子。这个最后这个颂子就是《金刚经》的总持，你记住一切如梦，哎，应该看一切呢都像梦一样，他们都是空，哎，你从梦中醒来就是解脱了。你抓住这个中心思想了，这就是《金刚经》的总持，哎，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句话把《金刚经》总持了。你还可以把《般若经》有一个总持，是什么呀？就是《心经》本来就是《般若经》的总持，哎，《般若经》的核心嘛，《心经》你还可以总持，《心经》260个字， 他主要说一个什么呢？主要就说了一个五蕴皆空。哎，这就是心经的总持，这是般若经的总持。说那整个佛法的总持，整个佛法也可以总持，那就是一个什么呀？空字儿。空什么呀？凡夫梦中看到的全空，哎，彻底空，毕竟空，哎，把梦彻底空掉了，远离了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你掌握住全部佛法的总持门了。所以这个总持门呐，一切总持门，这个三摩地跟总持之间画一个顿号，一切总持门就是这个总持门有很多，哎，一个法门的总持，一个经的总持，哎，这个某部某些经的总持，一直到全部佛法的总持，这个总持门也有无数。所以你这个在佛这儿呢，有一切定的门，也有一切法的总持门。哎，实际上佛一个大定里头就包含了所有的定的境界，那个低级的境界都被包含在高级的定的境界里头吗？所以佛这儿呀，有一切三摩地总持门。四智，我们前边讲经讲到了，佛有四智，什么呢？我们的第八识转成了佛的大圆净智，我们的第七识转成了佛的平等性智，我们的第六识、第六意识转成了佛的妙观察智，我们的前五识转成了佛的成所作智。哎，五通。佛有哪五通呢？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哎，五通。一切如来实力，如来啊有十种力量，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如来有哪十种力量呢？第一种叫知觉处非处之力。这个处非处经常见，什么叫处非处呢？处就是是地方，非处就是不是地方。知觉处，哎，知道能够觉悟到是跟不是地方的智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佛呢能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这样的智力。就是不管你这一切事物里头，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做对啊，佛知道，怎么做不对啊，佛也知道。这就等于一切智，是吧？什么事儿他都知道怎么做对怎么做不对。哎，第二种力是知三世业报之力，就是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世，你过去做什么他业报是什么，佛呢全都清清楚楚。你去问去吧，这个人哎，他过去现在未来是什么，所有众生各种我们造的业务花八门，佛都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三世业报。第三种力，知诸禅解脱三昧之力，就是佛知道一切禅定境界的情况。哎，你要去问佛说这种禅怎么修，它能达到什么效果，佛都清清楚楚的。第四种力，知诸根胜略之力。诸根我们刚才讲了有五根，哎，诸根实际上人还有很多根啊，这个诸根胜略就是一切根，善根恶根胜略，哎，你的这个根性好坏智力，那就是知道什么呀，一看这众生就知道这众生哪方面习气强，哪方面习气弱，哎，哪方面修到什么程度了，善根深浅大小，哎，将来的结果是什么果报都看得清清楚楚。第五种力是知种种解智力，也有的亦称知种种欲智力，欲望的欲，就是什么呀，佛一看所有众生的心呢，他知道你这个众生是解就是见解，你是怎么想的，你想干什么，哎，佛都清清楚楚，就是知道你想什么想做什么。第六种力是知种种戒之力，有的译成知种种性，性之力，空性的性，自性的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我们众生，因为有各种众生，你比如说六道就有六道众生，是吧？各种这个众生， 佛知道各种众生的情况，就是种种众生的情况，就是你这种众生是怎么个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想干什么，你这个就是整个界定吧，就对所有众生的情况都这个界限，哎，哪儿不同，性就是指的他的本性，哎，各有什么不同，佛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第七个力是知一切智所到之力，这个话好像别扭一点，其实它译成知一切道智所之力，我就直接说它的意思吧，就是佛知我们众生啊，有很多道，哎，你像我们现在中国就有道家，也是追求道是真理的意思，哎，他追求了儒道，哎，儒家也是追求，他也有他的道，老子也有他的道，科学也算追求道，都是追求真理的。他知佛知道一切这个道啊，他能所至，就是他能达到什么地方，就是科学他最高他能做到什么地方，解决什么问题，哎，医学能解决什么问题，道家最高，哎，成仙，哎，儒家最高能把天下呢搞得和谐太平，哎，知道一切道所能够达到的境界，这个智力就是知道我们一切修行的这个因果，哎。第八种力，知天眼无碍之力，就是佛的天，佛说佛有无眼，佛也有天眼，佛的天眼啊，那是无碍，就是一般人的天眼都有碍，你比如说天人有天眼，天人有天眼他能看多远，那都是很小，就是很这个叫什么呢，限制很大的，哎。但是佛的天眼呢无碍，哎，就是所有世间的一切全都看得清清楚楚。第九种力是知宿命无漏之力，就是看我们一切众生宿命无漏，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宿命通，这宿命通就是说知道众生以前都做什么了，哎，无漏是指的我们修行，哎，以这个所有众生修行的如何，佛呢，你多少劫来都修行了什么，都做了什么，你多少劫之后会得到什么果，得到什么时候解脱，佛都看得清清楚楚。最后佛的实力的最后一种力叫知永断习气之力，就是什么呢，就是佛在佛的这个境界里头啊，没有一切障碍，叫无挂碍，无这个障碍，就是一切不好的东西永远都断除了，所以佛的这个法力呢就无边，它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挂碍，哎，它是法力无边的，这是佛的实力的内容。下边一个佛说的一个方法叫四无所谓，就是佛的境界呀，佛有四种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呢？就是什么都不怕，哎，佛呢有哪四种这个什么都不怕呢，叫泰然无畏，就是无所畏惧呢。第一个叫一切智无所谓，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说呀，我得到了一切智，我有所有的智慧，我有最高的智慧，佛在对众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无所谓，就是没有一点胆怯的，为什么呀，他真的有一切智慧，哎，你可以这个跟他探讨，你可以跟他辩论，你可以考他，你可以怎么说，佛就是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说自己证到了一切智无所谓。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人也说我成佛了啊，我开悟了啊，我是圣者，哎，你去考考他，一考就垮台，他就心里头啊，他心里头怎么想的，那不是无所谓，哎，他害怕的很。第二个无所谓是叫漏尽无所谓，就是佛说我呀断尽一切烦恼了，说这个话的时候无所畏惧，为什么呀，你在佛的身口意各种表现里头你找不到他说啊你还起烦恼了，你还这个什么哪儿犯错误了，没有这事儿，哎，佛断尽了一切烦恼，所以他说的大实话，所以他无所谓。第三个叫说障道无所谓，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两个是说佛的这个自身， 哎，我有一切智，我没有一切烦恼，这都大实话，所以他无所谓。后两个是度众生，度众生的第一个说，说障道无所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说法的时候给我们说呀，说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呀会障碍你成佛。佛说的这个说这些法的时候啊，无所谓，就是无所畏惧。为什么呀？佛说的都对，比如说佛制戒，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是对自己不利的。为什么？这是大实话，他说的你这样做不对，你要这样做了就保证不对，保证对自己有害。所以佛说戒，说这个障道法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最后一个无所谓是说尽苦道无所谓。什么叫尽苦道？就是佛法，佛法是尽苦道，就是能够灭尽一切苦厄嘛。哎，这就是佛法。他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的时候，告诉我们成佛的方法的时候无所谓。为什么呀？他告诉你说这样做就能成佛，你这样做就保证能成佛，哎，没一点假话，你去试验去吧。所以佛说法的时候似无所谓。似无所谓之后呢，佛说还有一个叫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什么叫大慈？什么叫大悲？大慈大悲就不是慈一般说的慈悲，我说谁很慈悲，哎，就不是那小慈悲。说这大小的区别在哪儿？哎，不学佛法的人也会慈悲，也修慈悲，像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哎，那也叫慈悲，但是呢那不是大慈大悲。什么叫大慈大悲？就是普及于一切，哎，六道众生，佛全是慈，是与乐，悲是拔苦。佛对于六道所有众生，世界上有无数的世界，佛全是平等的大慈大悲，这叫大慈大悲，无限量，哎，对所有的人全平等的慈悲，这叫大慈大悲。哎，我们世间人根本就做不到的，哎，连他爹娘他都慈悲不了，更何况这有多大范围啊。最后十八不共法，就是佛的境界有十八个跟不是佛的人不一样的法，就是说只有佛能够做到这十八项。不共法就是不跟其他人共同拥有的法，哎，十八不共法。哪十八不共法呢？我们也简单的来过一遍啊。一，身无失，就是佛身行，他做什么事儿啊没有过失，不会说哎我做不小心做错了，没有这个。二，口无失，佛说的话不会说有口误，或者说有这个说错了，没有那事儿。哎，佛是真于者实于者不异于者，哎，佛说什么就是什么。哎，三，念无失，就是佛不会说什么事我想不起来了，意念无失，不会说我想不起来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想，他说什么都是直接看见的，都是限量实证的。哎，所以他根本就不可能说佛记错了，没有那事儿。四，无异想，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佛是不异于者，就是佛不会说自相矛盾的话，不会说一个事儿他说了两种情况。哎，为什么呀？他是看着真实情况说的，看着众生心说的，哎，他永远说不错，所以无异想，就是他没有那个就是分歧的想法，自相矛盾的想法，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看着真实说的。无不定心，就是佛那没有说不在定中的心，说心在那儿左右摇摆，这个慌慌张张啊什么，他永远是心是在大定当中，哎，没有不定心。六，无不知已舍，什么叫不知已舍呢？就是说佛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他本来这个事儿不知道，还没搞清楚，就已经把它舍掉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已经完成了，我就放下了。也就是说佛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知道了，佛才把他们都放下的。不知一舍就是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就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哎，就是佛是正遍知，没有他不知道的。七，欲无减，佛那有什么欲啊？度众生的欲， 哎，帮助一切众生成佛的欲，无减，就是永远是那么精进。哎，没有说我不想让一切众生成佛，我累了歇会儿吧，我这个欲望退减了，没有那个，哎，没有退，没有减。八，精进无减，好理解。九，念无减，就是他的正念，他的这个正确的思想，没有说我这个一会儿想起来的多，一会儿想起来的少，因为他没有分别，没有想，他什么都是限量执政，所以说念无减。十，慧无减，智慧无减，佛的智慧永远是最高的智慧。十一，解脱无减，就是佛已经叫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业，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挂碍了，哎，已经完全解脱了。他不会说解脱有减，就是说没有烦恼，结果又没解脱，又回去了，又掉到烦恼里头了，不会。哎，十二，解脱知见无减，解脱知见就是他不但自己解脱了，而且他能把这个解脱的这个知见，知就是知识，见就是见解，就是对这个解脱的解说，也就是说帮助别人来解脱的佛法，他无减，就是佛法永远是最圆满的佛法。解脱之见就是告诉别人怎么解脱的方法。十三，一切身业随智慧行，佛的一切身业都是随着他的最高的智慧来行动的。哎，就是说佛没有说他在这个，这都是说的他这个，因为佛是一颗心了，这个一切身是指的我们梦中见到的佛的化身，就是说佛的化身呢，他造的一切业呀，都是最高智慧的行，就是他没有说佛做的这个事儿啊，还有比佛更好的做法，不可能的，他做的一定是最好的。你如果说我觉得还有更好的做法，那是你愚痴，那是你没智慧，哎，你自己搞错了。十四，一切口业随机智慧行，佛说的一切话都是最高智慧的流出，哎，所以说学佛的这个话呀要用心。你觉得说佛说的这个我懂了，实际上它差远了，这里头最高智慧都在里头，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用这个字儿，里头都包含着最高智慧了，随智慧行。所以不要一看佛经哈，我看懂了，或者说佛这儿说的不对吧，什么那都是不理解这个，就是佛的一切口业随智慧行，哎，都是最高智慧的表现。十五，一切意业随智慧行，佛的一切思想活动都是最高的智慧。十六，智慧之过去是无碍，哎，佛知道过去一切情况没有障碍，就是说你像阿罗汉，哎，他看别人的过去是吧，叫漏尽，不是那个宿命通，他只能看往前看八万大劫，往后预测也只能看八万大劫。哎，佛的这个知过去是无碍，就是你全部你的过去的所有心里的所有种子如来悉知。十七，智慧知未来是无碍，哎，佛看未来也是全看得清清楚楚。十八，智慧知现在是无碍，哎，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佛都看得清清楚楚。说不是说《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吗？那是我们凡夫梦中想的那个心，那是空，那是不可得。哎，现在佛知道的这个过去是未来是的心，是直接看着我们众生真实存在的那个所有的记忆，看着那个真心无碍。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这是真心。好，我们往下接着读啊。佛告诉了我们这么多的成佛的方法，修行的方法。佛说呀，这是回答那个须菩提的问题啊，说你看这么多的成佛方法呀，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这是小乘的四果，哎，一二三四果，说小乘的阿罗汉的四果呀都包含在这里头。佛的智慧包含一切智慧，我们说了大乘是人法皆空，梦中一切法都空的智慧，它当然包含小乘那个只空人我的智慧了。所以佛说小乘的四果都包含在这里头，圆觉果， 哎，就是那个在没有佛的世界上，这个人生在没有佛的世界上了，但是由于他前生修小圣啊，修得好，他想起来修行了，圆觉，独，也叫独觉，他一个人在没佛法的世界上，他就能证小乘果，哎，这就叫圆觉果，这比那个阿罗汉厉害，阿罗汉必须听佛说他才能修行，哎，这圆觉前生善根好，所以没佛法他也能自己修成圆觉果，这是小乘的一个果，哎，这个小乘的这个果呢，也包含在我们说的这个般若经里头。菩萨一切道智，一切道智就是菩萨学习的一切佛法的智慧，哎，道就是佛法嘛，你通过这个道才能达到果，所以呢，一切道就是一切佛法的智慧，菩萨从初地到实地一切佛法的智慧，如是一切善法，不管大乘小乘，哎，还是这个一切善法，一切般若波罗蜜，一切成佛的智慧，悉皆聚集，都聚集起来了，聚集在哪儿？聚集在这个经里，平等摄受，没有差别，没有说漏了这个没有那个，哎，全都摄受在这里头，如一无一，都聚在这一个经里头，包括了一切善法，没有漏掉一点。尔时须菩提闻佛所说白世尊言，今此经典聚集摄受一切善法，注意这一切善法就包含的多了，它不但包含解脱法，就是让我们成佛的方法，它还包含世间善法，就是像儒家呀道家呀，就是没有解脱，没有他不知道这是梦，不从梦中醒来，他光是把这个社会啊秩序管理的好一点，儒家，哎，道家呢就是我做神仙，哎，这也叫善法，总比那个恶法好，是吧？这个佛法里头包含一切善法，也包含这些善法，哎，就是说你要是修佛法，你想成个仙呢，你想把国家管理好一点啊，那都是不在话下，都是小利益，所以他摄受一切善法，一切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智慧度，这就是成佛的方法了，哎，能够度，就是什么叫度，梦中是此岸，醒来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是能把人从梦中唤醒，能让人成佛的方法才叫波罗蜜多，哎，才叫到彼岸，一切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一切到彼岸的智慧都涉及在聚集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平等如一，所有的般若波罗蜜多，包括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都包含在这一个经里，甚深微妙，这里头有非常甚深的道理，微妙的道理，哎，我们只是介绍一下名词，实际上你要仔细研究里头，那这个深了，意趣深远，哎，佛没说出来，意趣就是佛指向的那个目标，指向的那个佛有很多还没说出来的话，那叫意趣，哎，就是深远，佛说话是说这些，他想让我们达到的目标，那个意向趋向指的那个方向非常的深远，实际上深远我们也知道，深远到哪儿，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都成佛，都解脱，都获得最大的智慧，都得到最高的自在，哎，都没有痛苦，没有灾难，没有烦恼，没有苦厄，这是佛的那个意趣，非常的深远，难解难知，由于我们众生啊愚痴，把梦中当真，养成了很多的臭毛病坏习气，养成了很多贪嗔痴的这个烦恼，所以呢很难理解佛说的这个境界，很难知道佛说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学佛呢是一个大工程，我们要下决心，要这个下功夫，才能够把这个甚深微妙、意趣深远、难解难知的佛法学到手。哎，说这么难，我们不学行不行啊？你不学就永远在梦中解脱不了，就永远吃苦，永远烦恼，永远灾难，永远就是你就，而且呢是白费劲儿，哎， 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受苦，但是你呢，永远你得不到这个解脱，永远得不到安宁，哎，就没有这个解脱。所以呢，我们只有学佛法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解脱。佛言，须菩提，如是如是，你说的好，是这样是这样，如如所说，就像你说的那样，说的对。须菩提，若有不种善根诸恶朋友，就不种善根，善根就是指的好的种子，好的记忆，哎，好的记忆就能生起好的果。不种善根就是说不学佛法，诸恶朋友，现在这人多了啊，骂佛法的，瞧不起佛法的，说佛法是迷信的，哎，这就是这诸恶朋友，哎，说名利才最重要，钱才最重要，哎，这都是这个不种善根诸恶朋友。顿根懈怠，哎，佛法顿根就是你给他讲佛法呀，听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懈怠，哎，他我还不如玩会儿，看会电，玩会儿游戏，看会儿电影，哎，无智愚痴。没有智慧，少解少闻，对于佛法呢，理解的少，听说的少，初学浅识，哎，这个学佛法呢，刚接触一点，极乐小乘，哎，学的多的呢，学的都是小乘小智慧，哎，智慧狭略者，哎，智慧呢，狭就是狭隘，只在某一点上有所认识，略就是这个智慧低，哎，就是有算有点智慧，但是比这个就是大乘的智慧啊，那差得远。这样的人呢，于此般若波罗蜜经难解难入而不信受。所以我们现在在越藏呢，我们在学这个大乘这个甚深微妙经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就有这种反应。说这你别这么讲了，你这么讲这不对吧，哎，这我们对世间还是挺好的啊，你这么讲这个太过了啊，就是难解难入而不信受，不信这个经，觉得这个经说的太过了，太邪乎了，哎，汝等当知，哎，那就证明什么呀，证明就是这些朋友啊学佛法善根少，哎，不能理解。复次，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经随喜听受。什么叫随喜呢？就是哎，听到这个经之后呢，随喜跟着高兴，哎，跟着欢喜。哎，佛说大乘经，佛说成佛的方法。虽然我现在还这个听不懂，还这个懂得不多吧，但是呢，我知道只有成佛能够解脱，所以我呢喜欢听，随喜。别人这个要听我也去听，别人要这个抄我也去抄，别人哎，这叫随喜听受，哎，要听，不但听呢，还要接受领受，哎，领受里头的道理，领受佛说的那个话的意思，哎，听，哎，觉得佛说的好，领受了佛说的那个话之后呢，读诵，自己呢要反复的读诵，就是要反复的理解，加善思念之，好好的仔细的来体会佛说的那个道理，所以用读诵的方法呢，就是反复读诵，加深理解。演说，哎，确实感觉我听懂了，哎，太好了，我呢去告诉别人。如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就好像你在奉持三世诸佛一样，哎，你老在这个听受读诵讲这个经，就好像三世诸佛在你面前一样，哎，你佛在你面前是干什么呀？佛不干别的，佛在面前就是给你说法。你拿着这个般若经，你随喜听受读诵演说，这不就等于奉持三世诸佛吗？就不等于三世诸佛就在你面前给你说法吗？哎，不久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如果是就这样学习的话，你很快就能成佛了。有人说这很快有多快啊，哎，这不是那个说今天你读了这个经明天就成了，因为我们在这个梦中啊，这个 颠倒梦想，执着这个梦中是真实，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这个梦醒啊，不能像我们昨天晚上做梦一样，哎，我们在梦里头一觉得，哎，这是梦吧，哎，几秒钟就醒了。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啊，这个做的时间太长了，你要想从这个梦中醒来啊，得费点功夫。哎，不是说我今天学了这个经明天就能醒的。但是呢，为什么叫速成，就是对于那么多学佛学了无数劫还没醒的人，你要是学这个经学得好的话呢，你就比他们要很快的成佛。是比那个就是学了多少劫还没成佛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接触佛法，好多人都接触无数劫了，都是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处种诸善根，都是在无数佛所种善根了，无数佛给我们说了法了，我们的现在还没醒。你想这个速度这慢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好好学这个般若经啊，你能速成就是比这些人快。具体说那究竟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还是几生还是几劫呀、啊？那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就不要管他了，你就好好的按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哎，他就能速成。哎，也许是几劫，也许是几，反正是你学了留下记忆了，那丢不了。哎，所以这个不久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呀，你学般若经啊就是成佛最快的方法。佛说是经已，尊者须菩提及诸菩萨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五十颂胜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就学完了。五十颂是很短的一个经，但是呢它集中了成佛的所有的方法，所以呢我们要经常的读它，不但要读还要听受，就是把这个里头的这些方法要记住，经常的复习，经常的听。哎，经常的听，你知道了这些方法，你才会去按照这些方法去修行，这是成佛最快的方法。好，我们今天就结束这个经了，我们来回向，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